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在第一个主日，我们翻开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听你的话。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听了明白，我们也去行。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2022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在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主日，在新的一年里面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人生。人生是一个不断的探索，不断有发现，所以可以说人生是一个发现之旅。我们可以从电脑书本里面获得很多的知识，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资讯，但是真实的体验总是要我们自己去体验去获得的。比如什么？比如做丈夫的，你做丈夫是怎么一回事？做妈妈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可能是你在之前听过很多人讲好多好多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妈妈，身边的人可能也给你一些的见证。可是当你自己头一次做爸爸，头一次做妻子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人生有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际遇。只要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人生里面的得失成败这些的困扰里面抽身而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的阶段都是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不知道你认同不认同。而我们在其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发现上帝。所谓的潮起潮落，花开花谢，得着是一个发现，失去也是一个发现。有一位资深的牧师他这么说，他说，我对信仰有许多的理解，都是在上帝抛夺之后，是当上帝拿走我一些东西之后我才获得的。生是一个发现，死也是一个发现。很多时候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好好认真去思考的时候，其实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当你面对死亡，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基督徒的人生，人生观应该是怎样的呢？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2:12-18里面这样子说，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你们更要顺服，就应当恐惧战惊地做成自己的救恩。13节，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经文里面一开始说这样看来，说明这是一段的结论。这样看来 therefore、okay? 是上文的结论。上文提到什么呢？上文提到基督徒要效法耶稣的谦卑顺服的榜样。上文在第6节说到，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这里便带出基督徒应该顺服上帝，就像耶稣顺服上帝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是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要相信学习顺命。顺命和认命是不一样的事情。我再说一次，顺命和认命是不一样的事情。顺命不是接受命运的安排， 逆来顺受。顺命是顺服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可以完成，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是上帝的美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我的自我完成，我的 fulfillment 不单单是上帝的旨意，也是我生命的自己的 self-fulfillment。 简单的说，就是我的成就是上帝的喜悦，我的成就他的喜悦，是成就上帝的美意。而保罗在这里，这段的经文是保罗所写的，保罗这里就指出了顺服是成就救恩的关键，顺服是成就救恩的关键。这里就有问题来了，难道说我们自己能够做成自己的救恩吗？救恩不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吗？而且保罗还提到说要恐惧战惊。不错，弟兄姐妹，信耶稣得永生得救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但圣经对于救恩的解释不只限于此。这里不是要说得救要靠人的努力，这里乃是说信徒，我们信徒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是一条坚守信仰顺服主过圣洁的生活为主做见证的道路，而信徒自己有应当尽的本分。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也说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弟兄姐妹，信徒自己有当尽的本分，同时也要带着恐惧战惊的态度。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恐惧战惊。经文里面说，就当恐惧战惊的完成做成自己的救恩。这里的意思，这个恐惧战惊的意思并不是好像一个奴隶或一个仆人害怕惧怕主人的那种感觉。这里的恐惧战惊是一种健康的，是严肃的，是一种敬畏上帝的态度。所以顺命的人生就是敬畏的人生，顺命的人生就是敬畏的人生。一个顺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是对未来完全的开放，就好像我们是一张纸，一张白纸一样，我们让上帝想在我们身上涂什么就涂什么，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完成上帝所托付的。而我们相信我们还没有活到明天之前，我们的明天的剧本已经写好了，上帝是我们的编剧与导演，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布局。生活是一连串的发现，在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二十岁是怎么一回事，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三十岁的人生，三十岁的人不会明白四十岁的人，四十岁的人也很难想象五十岁之后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充分的把握知道说十年后会怎样。有这样的一个调查，他的问题是，如果你能够长生不老，你可以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年龄，那你希望停留在哪一岁？我再说一次那个问题，假如你能够长生不老，你可以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年龄，那你希望停留在哪一岁？来想一想，想一想，你想停留在哪一个年龄？ 这个调查发现，原来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人的心目中的年龄也会怎样？也会越来越大。我们听一下那个整个的统计数据，看看有没有会不会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边说到18到24岁的人希望停留在27岁，25到29岁的人希望停留在31岁，30岁到39岁的人希望停留在37岁，40岁到49岁的人希望停留在40岁，50岁到64岁的人希望停留在54岁，然后呢，64岁以上的人希望停留在59岁，意思就是不要登六就对了。我不晓得这个数据跟你心目中的数目有没有接近。从这些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现象，37岁以下的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岁数是在他们的前面的。这个显示什么？这个显示他们还没有到达他们最理想的年龄。也许他们对现实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不满，对未来也有很多的盼望，所以他们期待最好的年龄是在将来，好菜还没有上来。那么呢，37岁以上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年龄就比他们现实的岁数小一点。这说明可能他们大概觉得我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对过去的意义是比较大的，对未来的突破能够发展的期望是比较小的。不过年龄越大的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年龄还是越来越高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对青春、对黄金时期的理解有所改变，并不是说40岁以上的人就老的快要死了，再也没有激情，再也没有盼望。这个调查也说明人会珍惜他们在人生比较后的阶段才获得的一些的经历。比如说，我是在30岁才生孩子的，我很想有生孩子的经验。如果我的理想年龄是停留在27岁的话，那么我就错过生孩子的机会。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个别的使命，我们要做的乃是忠心的、顺服的，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旨意。假如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你所在的工作的地方，你的家庭，我们相信上帝就是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使命要我去完成的，是上帝托付 and trust 给我们的一个的使命。我们能不恐惧战惊吗？因为是上帝托付我的，是上帝对我的信任，是上帝对我的托付，对你的托付。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他的人生是一个顺命的人生，是敬畏的人生。弟兄姐妹，你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一个怕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对其他的事情就不会太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一个最怕的，那其他的东西我就再也不会担心了。弟兄姐妹，如果假定我们认定成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旨意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我的人生最高的努力跟目标，那么我是不是发财，我是不是在别人的眼中成为成功的人士，我是不是健康长寿，就不是我最大的追求了。假如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标要做的是一个生命闪亮的基督徒，假如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标是要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显大，那么人间在世界上不管有怎样的不测，不管是疾病得痊愈， 我们荣耀上帝，或者是我们见主面，我们一样同样荣耀上帝。就如保罗说的，不论是生不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照常的显大。生与死是变数，是可变性的，而让基督显大是常数，是不变的。所有的变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有的变数都不会影响这个的常数。接着保罗提到了几个顺命人生的态度，在14节里面说到，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执，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谬的世代中做上帝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执。发怨言是对生活的安排感到不满，通常我们也会特别的针对上帝，然后才会对其他的人和对自己。人生常遇不测，总是有很多事情发生，而且不是按着我们的期望发生的。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总不来？诸如其类，总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发怨言的人谈不上顺命，所以保罗教导我们不要埋怨，不要苦着脸过日子，不要怨天尤人，宁可不明白并且接受不明白带来的压力，也不要埋怨上帝或者其他人。埋怨通常会怎样？埋怨通常就会招来争议。一个常常埋怨他人的人，一个拒绝承担责任的人，难免就会跟身边的人起冲突。一旦在我们的心态上常常埋怨，常常唠唠叨叨，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就是波涛汹涌，常常就是充满着杂音，永远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埋怨，我们永远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更不用说听到上帝的声音。我就不问你们有没有跟别人吵过架，不过我们应该有听过别人吵架。吵架是怎样的？吵架是你讲你的，你不用去听对方的，你讲就可以了。吵架不是对话，吵架是自己讲自己的，不停地讲，各自讲自己的，而那个声音比较高的人吵架通常都会胜利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永远唠唠叨叨埋怨，我们就永远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埋怨的人没有办法学习，也没有任何的发现。不埋怨不跟上帝吵架不会唠唠叨叨的人，才能够在生活里面发现每一个机遇，发现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才能够明白上帝的美意是怎样成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要求容易不容易？你想一想，我们讲很容易，实际做起来是不容易的。不然的话，圣经就不会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最难控制的，所以要要求自己不讲话不吭声， 在不明白的东西、不能接受的东西，忍住不说话是不容易的，不发怨言，不起争执，弟兄姐妹，这样才会打造一个幸福的生活，才会突出一个顺命的人生。在我的桌子前有一个墙壁，我本来要拍照的，来忘记拍，我贴了一张纸，我写了一个用 highlight 笔写了一个大大个字 stop， 然后下面我就写不要插嘴，不要给意见，我贴在我的墙上提醒我自己，不要插嘴，不要随便插嘴，不要随便给意见，太难了，我们太难管制自己了，你知道吗？太难了，所以我贴提醒自己，我还贴很多啦，不同的提醒，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贴在我的正前方。接着保罗也在提到如何的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刚才提到的是不发怨言，不起争执，这是顺命的人生的态度。第二就是无可指摘，纯真无邪。所谓的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其实就是要求我们表里一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道。意思就是我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我这样讲话，我这样做事情，表里一致。基督徒不轻易相信谣言，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宁可吃亏，宁可遭遇麻烦，也不以谎言来使自己贪方便。另外，保持我们心中的诚实、正直，不怀诡诈，不存恶念，不好争输赢，也不口是心非。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心变黑暗。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6:23说，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永远不要让我们自己的里面，不要让我们的心变得黑暗，唯有无可指摘，纯真无邪，这样的基督徒才是光明磊落，他们成了耶稣所说的光明之子，成为世上的光。保罗接着说，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子做，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乖谬的世代中，我们跟这个世界就会格格不入，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可以比较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突出而变成见证。就算别人看你我都是怪怪的，可是因为我们守着真理，我们还是一个见证。保罗说，你们要在这个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把生命的道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认识真理，坚持真理，活出真理，才能够在真理中有所发现。同样的，如果我们拒绝圣经，不把圣经当圣经，我们就不会在其中读出生命的道。只要我们先以信心接受这一切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上帝的命令，不以人间、不以世界的理解来解释，而是专心顺服，等候上帝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种的安排的背后的心意都是上帝美好的心意。圣经里面保证，寻找的就寻见。在雅各书里面4:8也说到，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最后保罗提到，顺命的人生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顺命的人生 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他说，即使把我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喜乐，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基督徒不是充满悲情的，不是在世界上咬紧牙关苦苦的撑着。弟兄姐妹，此时的保罗他是被关在监牢的，虽然之后他被释放了，可是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在牢中，他也无法确定自己会不会被释放。即使他在这里讲到自己可能会死，他还是说自己是喜乐的。这似乎是一种的奥秘，这奥秘是当我们明白真理，就有主的喜乐充满心中，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喜乐是一种的见证？在我妈妈安息之后，我最常听到爸爸说的一句话，他说要喜乐，要喜乐。我才相信说保罗在牢中也能够说喜乐。当我看到我爸爸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他却说要喜乐，靠主喜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吗？他很坚持正义，坚持站在圣经的立场，对圣经的真理很熟悉，可是他们总是对身边的人有一万个看不惯。你看你看，我的同事又迟到了，你看你看他又偷懒，你看你看这个政府，你看这个人，你看那个人。每次看报纸，世界都是黑暗腐败的，每一样事情都有很多的批判，很多的不顺眼，总可以挑出毛病来。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坚持真理，而且是很坚持的那一种。正义是够正义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说他可爱吗？你说身边的人会羡慕这样的基督徒人生吗？我想完全看不出来。对人有爱，有怜悯，有同情，有接纳，这样的人才是可爱的人。总是用批判否定的心态来看世界，看身边的人，看伴侣，看孩子，看教会，就算真的是充满罪恶，坦白说，批判到来，自己也不会快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喜乐，他把喜乐变成的是一种命令，他不是劝我们要喜乐，或者按着你的心情逗你开心，他是告诉你说你要喜乐，他吩咐你，吩咐我们要喜乐。喜乐是一种命令，快快乐乐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我再说一次，快快乐乐的活出我们的信仰。现在的社会对于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子的观念已经开始越来越模糊了。但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基督教的婚姻观。同性婚姻已经在北美是合法，欧洲也是这样，台湾在2019年也领先在全亚洲通过同性婚姻法。如果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腐败，如果我们是抱着那种整天的在骂 批判，一直的在骂，你说有用吗？但是我想，除了批判骂以外，假如你真的相信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最符合人性，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标准，那么弟兄姐妹，请你把它活出来，并且快快乐乐的证明是上帝给你最好的婚姻，赐福的婚姻，有你的婚姻让别人来羡慕你，活出来，活出来，我们的信仰需要活出来，我们的信仰不是用嘴巴说的了，别人是用眼睛看我们怎样的活出我们的生活，活出我们的信仰。刚才我坐德士来教会的路上，我到了一半我才跟他聊天，因为我怕他睡觉，我看他眼睛好像要盖，我有点怕，所以我就主动跟他聊天。聊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这么早去教会啊？我就想，是啊，这么早怪不得你要睡觉哈。所以就聊，然后讲着讲着我就问他，哎，像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以前是啦。我想为什么以前是啊？就说了很多，很忙啊。然后讲我讲，然后他讲这个是他的 part time 工作。我就想你很勤劳哦。啊，我讲再来教会啊。他很忙啊，我很忙啊，有时间我就要赚钱。我就说你只要一个星期礼拜天一个小时就好，你来教会一个小时之后你再去做工，你再去嫁得事，没问题的。可是他就一直说很忙啊，很忙。最后他就慢慢的透露出来了，他以前我在哪里哦，去 cell group 啦，去这个去那个，我什么都懂，我还懂约翰福音3:16，他还背出来给我听。我说为什么你不来？他就说人啊，人哦，有好人坏人哦，什么都是人讲的。我讲你是不是在教会有受伤过？的确他有一些的情况。信仰是要活出来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是要由我们来扩张这个爱的容量，将基督的爱来扩张出去，不单是在这里，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亲戚里面，在你的同事里面，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我们要扩张爱的容量，一起的来建造教会。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我们的世界需要我们基督徒活出所信的道，活出顺命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活出敬畏的人生，继续的来扩张爱的容量，一起的来建立教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顺命的基督徒，过一个顺命的人生，在这样的一个顺命的人生其中，一起的来发现上帝，发现恩典。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向主来回应，在这个2022年的开始，我们来向神立志，我们要过一个顺命的人生，敬畏的人生，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活出来。我们祷告，我们回应上帝，请你祷告。是的，主，在这个2022年的开始，求主你把这样子的一个顺命的人生，顺服你，敬畏你，活出你 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主你今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立志努力走向这个顺命的人生，活出顺命的人生，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什么年龄，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活出你的信仰，活出你的道，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基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